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，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最近您过得好吗？身体是否安康？教会的服事是否顺利呢？愿神帮助你，使你经历在人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神学补给站，我们要一块来听孙宝林牧师的敬虔与自由讲座。孙宝林牧师他毕业于美国南方浸信会神学院哲学博士，也曾经担任新加坡浸信会神学院、香港浸信会神学院的新约教授，目前是神学研究所的客座教授，也牧养教会。他的专长是新约、希腊文、诠释学、讲道学。今天他要以马太福音的第七章谈另外一个主题，自由的人生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一块来学习。
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，分别讲述自由的律法、自由的敬虔及自由的生命。孙宝林牧师主讲敬虔与自由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要看的经文呢，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。我将会按照需要的时候呢读这些的经文啊，不会是每一节都在读。在开始的时候呢，我想大家还记得我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，心里面就要想我应该要用哪一段的经文呢？毕竟是研经嘛，所以还是以经文为本，是一个比较安全妥当的一个的做法。第一个进入我的脑海里面的呢是雅各书啊，因为我记得有些经文呢是很明显把敬虔跟自由放在一起的。但是后来呢，我再想一想呢，就是也许拉得宽一点呢，可能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呢是比较恰当的。所以这是我为什么选马太福音的原因。但是呢，我想既然是研经的聚会呢，我希望呢能够把它拉开一点，让大家能够用一个比较宽广的角度呢去理解为什么我会用马太福音，或者说马太福音对我们今天有怎么样的意义。其实马太福音还有其他的经文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。在我们研究马太福音的里面呢，其中一个理论呢，当然这个理论已经很久了，差不多有100年了，但是这个理论呢我们还是会讲的。但研究马太福音的人呢，当然有很多的修订，不过呢在修订呢还是会讲一讲这个理论的，因为这个理论呢的确是有他的一些的贡献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呢是清楚呢看到五个大块的讲论，五到七章、十章、十三章、十八章、二十四到二十五。当然你可能会说各位弟兄姐妹，可能您对马太福音都很熟悉啊，你会说哎，不对啊，我读到马太福音的讲论还不仅仅是在刚刚我说的五到七、十章、十三、十八或者二十四到二十五啊，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有时候还是会读到马太福音的讲论的，那应该怎么说呢？那这位学者啊，100多年前的学者，他提出来这个理论呢，是为什么今天呢仍然呢大家还是会觉得要讲一讲的呢？那是因为在第七章的结尾、在第十章的结尾、第十三章的结尾、十八章的结尾、二十五章的结尾呢，都很清楚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或是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，所以是很清楚一个段落的。 五到七、十、十三、十八、二十四到二十五，那刚好是五个的讲论。那五个的讲论，而且在马太福音里面呢，它是非常的有浓厚的犹太的味道的。那如果说是那么浓厚的味道，特别五到七章嘛，不是常也说你们听见古人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听见古人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。然后耶稣甚至说，我来不是废掉律法，是成全律法。那么这五个大的讲论是不是跟以色列人的五经是有一点相似呢？所以呢，研究马太福音的人呢，就把这个结构啊，马太福音的结构呢，称为五经论的结构了。当然我再说了，这个理论有一百年啊，所以这一百年过来呢，有很多很多的修正。不过呢，加以修正呢，我觉得这个理论还是有它的一些，我们可以说是亮点吧，或是说它的确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对马太福音呢，从某个角度来讲呢，有一个切入的一个的了解的。那因为它是所谓的五经的一种的讲法啊，背后呢有犹太的味道很浓厚。那于是呢，我们就似乎对于马太福音的阅读呢，有一个比较立体，而且跟这个旧约有一种很明显的呼应了。比方说，大家有没有发觉，在第一章跟第二章，特别是第二章，当大希律听到犹大王的降生，他就想到要把这个孩子给杀掉，然后境内两岁以下的小孩子都杀掉嘛，是不是有点像法老？像法老，而且不要忘了，给耶稣起名叫约书亚。耶稣这个名字亚兰文、希伯来文的就是约书亚。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，那不就是出埃及吗？你说还没有讲明，有在第二章，你记得，约瑟从天使那边知道呢，大希律有这个坏的心肠，要把两岁以下的小孩子给宰掉。然后约瑟呢，就把一家大小呢带到埃及去。然后在这个时候呢，马太福音就引用了何西雅书第十一章一节，说这就应验经上记着说，我要把我的儿子从埃及召出来。出埃及，从第一章、第二章就很明显，你读到那个旧恩历史在重现，在旧约里面的那个出埃及将会借着耶稣基督再一次展现出来。那如果说在旧约里面那个出埃及是仅仅是一个民族的一个经验呢，那借着耶稣所展现的出埃及是所有人的出埃及，就有点像彼得前书的作者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君尊的祭司，属神的子民，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那这是出埃及记的经文。当然彼得前书受信的人是什么人呢？不是犹太人。可是这个出埃及呢，已经是从一个族群延伸到所有人的里面了。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呢，你就发现，如果说你读得细一点，你就感觉好像马太福音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写毛笔字临摹啊，翻一个帖子上面再写啊，马太福音有点像这个样子，他是把那个出埃及的帖子放在下面，然后再写一次。于是我们在读的时候，就感觉到，除了刚刚我所说的哈，那就说耶稣在旷野40昼夜受试探，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。40年在旷野受试探是失败的，可是我们的主40昼夜是胜过试探。然后过了约旦河，是不是有点像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呢？然后以色列人进了应许之地，在西乃山上面的就领受这个律法了。耶稣也上了山上，不过他不是领受律法，他是给予律法，说你们听见古人说什么，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，我来不是废掉律法，是成全律法。所以如果说 以色列人是因为上帝主动和他们立约，因为他们是这个立约的子民，所以他们要行神所给予的律法，以说明他们的身份。因为这位神主动的给他们立约嘛，所以他们要表达一种立约子民的身份，他当然就是要遵行律法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，特别在五章里面呢，那么强调这个律法。这个律法在马太福音里面呢，用这个词汇呢，就是义，就是用义，就是我们第一天讲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文士的义，就那个意思。当然，那个义不是守规矩，而是向神。以色列人被神所呼召，就是要怎么？要向神。要爱神爱人如己，用我们的词汇来讲呢，就是敬虔。用马太福音的讲法呢，大概就是义，义跟上帝和好，向上帝，就像第五章所讲的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爱上帝爱人如己。这是我们在第五章里面读到的所有关于律法的那一个的解释。所以我一再讲说，不是按着字面来讲，不是按着字面去理解，不是按着字面来实践。因为按着字面来了解实践的，其实是可以完全不爱上帝，你可以甚至不爱人的。一个很守法律的人，他不见得爱上帝，他也不见得会爱人，他也不一定会爱自己，只是不想受惩罚而已，只是不想吃这个罚单而已。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说的那一个的敬虔，或是说义。然后我也提到了，在这个的敬虔的旅程上面呢，从来都不会有一个人一下子就马上可以的。我们有一首歌是《成圣需用功夫》，成圣是一个的旅程。我们在这个成圣的旅程上面呢，是学习，怎么样可以活得像神，怎么样可以使别人活得像神。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所说的敬虔。当我们能够这样生活的话呢，我们就不会被别人的不合理的做法，甚至别人的一种冒犯的语言，一些不恰当的行为来定义自己了。如果我们不让别人定义自己呢，我们就会自由了，因为我们的对象是上帝，不是其他的人。其他的人给我们掌声也好，或是不给我们掌声也好，了解也好，误解也好，我都是自由的。就好像保罗说，我不会让别人论断我，连我自己我不会论断我自己。保罗说，我只让上帝来决定我。那我说，如果人我们可以这样子，我们就自由了，我们是会自由。我们要奉献我们所有的两个小钱，或是我们要奉献很多很多，在上帝面前都是可以原谅的。你可以站这个讲台分享很好的信息，以及你只能在那边听，或者在那边操控音响，或者只能在那边坐着听，都是上帝所悦纳的。那我们就是一个自由的人，我们不渴望别人的肯定或者赞赏。当然有人肯定或者赞赏我们，存着感恩谦卑的心来领受，而并不是说，哎，我做的不错，我挺好的。谦卑感恩的领受，当我们做的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，我们也求主怜悯，能够知道自己所缺乏的是什么，可以努力的去用功。好像保罗所说的，我并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是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。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人生的阶段里面做什么，就是可以觉得是已经成就， 那能够这样的话，我想是一个自由的人。一个自由的人，他是会进步，他不会停止在某一个的阶段里面。一个自由的人大概也不很在乎别人的那个论断。刚刚我是引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的四章三节的经文呢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第七章一开篇就讲论断了，或者评判决定人家怎么给你打分数。他说不要论断别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么论断别人也会怎么被论断，你们用什么良心量给人也不会用什么良心量给你们。当然这边这个写法呢，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别人论断你了。研究信仰的人呢，比较会强调说，就是上帝才是你的审判。我们常常会说这个叫 define passive， 啊，就是这个神圣的被动。所以不要太在乎所谓论断别人或是怎么样啊，其实上帝才是终极的那一个的裁决者。那但是当我们落在一个论断的处境里面呢，我们常常会落在一种因为论断或是被别人论断啊。然后我们会产生一种生命里面的纠结，我们是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一个看法，或是说我们也很看重我们对别人的一个看法。那当然我们就会被这一种的论断呢纠缠着自己，捆锁着自己，落在一个不自由的一种的情况里面。所以第三节是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有刺，可不想到自己有良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良木，怎么会对你的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有时候我们的确会是这样子的。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也讲到，有人传福音是因为这样的想法，有人传福音是因这样的想法。那对于他来讲呢，福音究竟是被传开了。他并不很在意别人的那个裁决是怎么样，那别人如何将会是那个人跟上帝之间的那个关系。如果一个人很在乎别人对他的肯定或是说不肯定的话呢，那个人恐怕会活在一个艰困的处境里面，那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那一种的痛苦，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自己是在一个被捆绑的那一种的生命里面。就是用别人的良器来量度自己，或是说用自己投射在别人的身上的良器来量度自己，不是自卑呢就是自大，不是自卑呢就是自大。不多人呢能够不亢不卑的看自己合乎中道的。我常常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跟我的学生讲啊，我说千万不要落在一个处境里面啊。我今天去钓鱼钓了那么大条鱼，我今天去钓鱼钓那么大条鱼，其实是两条鱼，一条那么大，一条那么大。可是我们就讲一半不讲一半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没有那么惨，我们讲的自己很惨。我们自己没有那么强，我们讲的自己很强。为什么？当我把自己讲得很惨的时候，也许我可以让你更多的怜悯我啊。当我没有那么强，讲的自己很强的时候呢，可以使你对我另眼相看呢。这都是一个不自由的生命，这都是一个很艰困的生命。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给予我们生命的一种的提醒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落在这一种的可能性的里面的，包括我们这些所谓已经退休的老师，或是说仍然是很活跃的老师，或是牧师，或是传道人，同样会落在这样一种的情况的里面，只是他以不同的形式来出现而已。经文继续下去了，来到第六节。第六节呢，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的很多难解经文的其中一节经文，我就读给大家听了，因为难解嘛。不要把圣物给狗， 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牵他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。你可能很想知道这句经文怎么解哈，我先告诉大家，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这句经文怎么解。可是呢，我也告诉大家呢，我做了一些研究啊，知道有什么人提出怎么样的解法。不过呢，没有任何一个解法呢，让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解法就是这样，还没有。每一个讲法呢，都好像有它的理由。那我就举两个简单的啊，有挺多讲法的。其中一个呢，就是在我们说研究圣经所谓的考古这个历史考据之前呢，很流行那个讲法呢，以马丁路德以及加尔文为代表的呢，就是把这个圣物啊或者珍珠呢，把它解释成为圣餐，就是教会里面的珍宝。也就是说，这两位圣贤呢，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这解经文的时候呢，就是说，这属于主的人才配得属于主的东西，包括我们说的圣餐、主餐，或是说真理教导。至于那些不接受的呢，他们就不知道是好的了，他们就有点像这个狗面对的圣物，或者猪面对珍珠一样的这样的情况，会牵踏，甚至会转过来咬你们。这是在宗教改革以来，马丁路德、加尔文在解这解经文的时候呢，一个解释。那我们表面听起来呢，是觉得有一点道理的，其实有些时候也的确是这样的。我们在传福音啊，或者说在教会两千年的历史里面，我们的确看到这样的例子啊。可是如果说把这节经文放回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呢，你就发觉哪来的上下文在讲圣餐主餐呢？你就发觉这个经文的解释呢，应用吧，好像有点意思，放回经文呢就有明显的落差了。所以另外一个解释呢，就把这个经文放回马太福音的第七章。其实这篇就是说，你不要太快论断。你论断的不好的话呢，反而就可能出现这个的珍珠掉在这个猪前，圣物给狗的那种效果了。那这个呢是比较配合这个的经文的上下文呢、啊。不过呢，我想呢各位也知道呢，如果说这个解释就已经满足了大家的话呢，大概马太福音这个问题就不成为难题了。我们说这个经文是难解的经文，那可能你可能会问，那牧师应该怎么办呢？我说，不了解就不了解呗，没有影响这整章经文所讲的，没有问题啊。我们必须要承认，我们不会理解所有的东西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理解任何东西的。不了解有可能是我们的智慧有点限制，不了解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太远了，不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，不了解是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点，使得我们不太能够了解别人在讲什么，不了解是因为我们受我们种种的限制，所以不了解。一个从来没有学过电脑的人，你给他一个笔电，他不知道它是什么，是有可能的，甚至圣经也会有这个可能啊。就刚刚我说的，一开始说，我选经文的时候想到，选雅各书嘛，记得吗？后来我还没有用雅各书啊。你应该就知道呢，我们的改革的先贤马丁路德，他老人家呢就不喜欢雅各书的。他说雅各书是草木合间，应该把它扔掉。那你说马丁路德先生，我们的先贤他懂得雅各书说什么吗？你问我的话呢，我会说他不太懂的。他说怎么可能？我说怎么不可能？他不过是一个人而已啊，一个人怎么可能什么都懂呢？一个人怎么可能什么都完全知道呢？另外一个，就马丁路德稍后一点，几十年之后，那个更重要的一位宗教改革的先贤了，加尔文，对我们说新教影响很大，因为他应该是第一个呢 很认真很详细的呢，几乎所有的经文都写注释书了，可是就有一卷呢他不写，就是启示录。他觉得启示录难以理解，他觉得启示录不知道在讲什么。你知道他是学法律的，法律的人很讲条理嘛，很讲逻辑嘛，你读启示录就觉得又没有逻辑又没有什么，所以他老人家呢就不太喜欢启示录，所以他就没有写启示录的注释。而甚至呢我还翻查过他写的 Church Institute 啊，那个教义学啊，他引用启示录不超过十次，他引用经文很多，很多的经文他引用很多，可是引用启示录是非常非常的少的。所以我给大家安慰啊，一个安慰就是说，如果说哎，老师第六节没有解释，我已经解释了，可是如果说你还是不明白的话，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也不很明白。不过我倒知道他大概要讲什么，因为是上下文，因为是上下文，可是因为上下文呢，我们把六节把它搁在一旁呢，承认我们自己的不知道呢，还不会影响你理解第七章的。
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今天早上电台的早祷才被提醒，我们服侍神的人不要怕被人论断，也不要太容易受伤。在枪林弹雨下，军官士兵的伤口是他们荣耀的勋章。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《我已得自由》。
天父他已经爱我，创造我，认识我，拣选我，才派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，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。我宣告，我宣告，我已得自由，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我是芳华，下回再会。
在创世以前，天父他已经爱我，创造我，认识我，拣选我，才派独生子耶稣基督。